挪亚、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，以成就神的经纶的榜样。第六篇，挪亚。四，在复活里的生活。二，国度的影儿。上周我们开始看见挪亚和他的家人的生活在洪水之后，而且是在方舟之外，在一个新的地方，乃是预表一个在复活里的生活，记得吗？方舟是预表基督，预表基督在复活里经过死，所以在基督里他就是复活的生命和大能。我们经过死水，然后被带到一个复活的范围里，我们就开始在我们受浸，进入基督，进入他的死之后，而且进入基督的身体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有一个生活，是在复活里的生活。在一面来说，在复活里的生活使我们能够而且有力量来过召会的生活。所以上周我们看到，在复活里的生活之一，乃是说到召会生活的种子。我们看到预表，也看到新约的实际，强调约翰福音里说到基督是复活而且应用，把他自己是复活，把水变成酒，把死亡变成生命，为着建造基督奥秘的身体。现在我们来看挪亚和他的家人的生活，是在复活里的生活，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，我们称这个为国度的影儿。我们会看到，在挪亚身上，神建立了一个人的政权，乃是人在这里有政府、政权，是第一次开始的。这个还不是神的国度，事实上是一个人的国度，但是是要来的事物的影儿，永远的神的国度。我要向你们说，如果你们记得的话，上周我们享受我们的诗歌，在我生命中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。自基督把水变成酒，我们不是要来试着重复，我们永远不需要一成不变的重复。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很冷静的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心思里操练。而且我们需要让你们看见，也要接受一些清楚的纲要，从这幅图画里面非常丰富的图画教训，讲到神的国度或者是神的国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纲要以外，我们还准备了从尼托生文集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里面，权柄与顺服里摘取了一些话语。我们在聚会当中不会读这些，我们能够把纲要讲完就很好了，而且让圣灵有自由，让我们能够有祷告，有申言，所以我没有负担来带进一些的兴奋，甚至没有一些想要给你们有灵感带到聚会里面。如果圣灵这样带领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怎么能够拦阻，或者说是压抑他？但是我们应该像门徒一样，在积极一面来说，像门徒一样在路加24章经历，路加24章里面三个开启。首先，主把他的话打开，这样那些人就可以在那里见证。我们的心不是火热吗？当他向我们解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圣经向我们解开。我们不应该自以为是，我们是在我们的天然的聪明里面能够明白，甚至解开，更不要说解开神的话。我们需要复活的基督在这里现在把圣经向我们解开。然后你记得那两个门徒，请主与他们在一起，在一些小旅店里，然后他们在那里坐在那里，他就为他们擘饼，然后他们的眼睛就被开启，他们就看见了他。首先圣经解开，然后他们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了主，然后他们回到其他人所在的地方，然后忽然没有想到的，主向他们显现，然后他向他们说话，让他们看见他不是一个魂或者是一个鬼魂，乃是一个肉身，虽然他也是赐生命的灵。然后他就把他们的心解开了， 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，他就开启了他们的心窍。根据马太十一章同样的原则，主把他的启示附在他经纶里的启示隐藏，父将他的子的启示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，但是向婴孩却启示出来。对那些简单的他们能够接受性的思想的，请你们记住，讲到神的国，主耶稣他自己说，除非你们成为一个小小的婴孩，你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如果成为小孩子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来决定，我们是要操练我们自己的自信，在我们的心思、头脑、智慧、我们的看见、看法里面。我很坦白的看见，这样的自信在弟兄当中非常的可惧怕，很可怕，因为主是那灵，就没有路。主今天晚上要教导我们关于他的国度，他愿意把话语、经节、圣经向我们打开，愿意把我们的眼睛打开，也是把我们的心窍打开，或者我们的心思打开。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纲要，有三段，我们需要很小心的、很有耐心的、很安静的，但是要有更多的操练，比我们在很高昂、很兴奋的时候还要更多的操练，来进到这些点里，来读一些的经节，希望因着我们的寻求的心，而且我们祷告的灵，主能够指示我们来寻求他的国，先求他的国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是你们的弟兄，而且是主的奴仆、服侍者，我的全人是在定在神的国上。这篇信息剩下的时间没有任何事情重要，也没有任何人是重要的，只有神的国，还有神的基督，为着神的经纶才是重点。所以凡那些愿意能够接受怜悯、谦卑自己，或者是必须要谦卑成为一个小孩子的，让我们来承认，我们需要一幅图画，我们需要旧约的图画。我们也许说新约给我们定义，或者是讲到解释，或者是解释这幅图画。当我们看到图画加上解释说明的时候，你就有可能能够有圣经向我们打开，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而且我们的心思被打开，来看到神的国度。主在约翰三章说，人若不重生，或者说是从上面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也许都在他的旁边，但是凭着天然的生命我们不能够看见，我们需要接受神的国的生命，借着重生，然后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领会，而且欣赏，而且明白神的国。然后主又继续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必须有消极的一面被了结、受尽，弃绝所有旧的范围和时代的东西，从灵生有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神国的生命。然后我们就要看见，我们就要渴望，我们就能够活在那里面，而且我们能够为神的国征战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纲要的第一段，完全是讲到预表，或者是图画，或者是影儿。第一大点，挪亚和他的家人过一种在复活里的生活，这种在复活里的生活乃是国度的影儿。挪亚和他的家人过一种在复活里的生活，这种在复活里的生活乃是国度的影儿。这里的经节从第八章说到复活，方舟停在一个山上乃是预表复活，八也是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也是讲到复活。在复活里的人，在复活里的范围里过一种复活的生活，这个把我们带到第九章。第一节说到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繁衍增多，遍满了地。这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，人类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神的权柄来代表神，然后神祝福他们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所需要的乃是神的赐福。哦，主啊， 祝福你的恢复。神啊，祝福你的寻求的圣徒们。然后第六节，神这样的建立了人类的政府，就说道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因为神造人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在这个之前，在地上没有任何人的政府。在堕落之前，在伊甸园里，他们乃是凭着他们与神的交通和神的感觉。他们失败了，堕落了，他们的良心就有感觉了，就凭着对错来生活。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人类本来是应该照着他们的良心生活，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权柄超过别人，管别人，是有一些很多的邪恶的情形，但是那个不是政府，那个不是政权，乃是人的堕落。后来因为这样混乱的情形，人就成为了肉体。当神有再一个开头的时候，与挪亚和他的家人再一个新的开始，他就开始了一个政权，人的政权，然后定了挪亚成为神的代表的权柄。如果必须的话，这个代表的权柄能够在这里给人定死罪。你给人流血，你的血也要被人所流。也许不是可以预防的，但是是一个公益的行动。我稍微岔出去讲，我不是讲一些政治的东西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人会有怎样的感觉，或者是害怕，当一个谋杀杀人犯被人逮了，他被审判，而且第二天就被定死，就执行死刑的话，人就会敬畏神，而且敬畏人的政权。哀歌里面讲到，因为对罪人的公价的审判不是那么快的执行，所以人心就在那里继续做坏事，乃是因为不义不公正的这些罪案。刑法里面我们没有这些。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要进初中，24年以前被谋杀，现在那个杀他的人现在还在那个监狱里面。所以神的政权被人讥笑，但是国度要来到，义的国要借着召会带到地上来，最终要带来那个国度，乃是在挪亚的时候有一个影儿。一终点，洪水之后，挪亚作为新人类的首领，是在神之下的代表权柄，这是神国的影儿，其实际是在召会生活里，其实现将是在千年国里的国度。洪水之后，挪亚作为新人类的首领，是在神之下的代表权柄，这是神国的影儿，其实际是在召会生活里，其实现将是在千年国里的国度。我们下一段的时候还会再来看这一点。二终点，在新地上用神所赐的权柄在人中间管理，表征神的国在复活生命里的掌权。在新地上用神所赐的权柄在人中间管理，表征神的国在复活生命里掌权。我们需要看到，神在宇宙中看到的问题，乃是因为人的堕落，以后中间背叛，不是只是在时间上面，乃是在空间里，不只是在那时候，而且是在那里。为此，主嘱咐我们祷告，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那个乃是讲到空间的问题。现在神的旨意在天上完全是绝对的被执行，但是神的旨意在地上有很大的抗拒，所以为着国度，就是要来为着操练神所给我们的权柄在地上，让神的旨意能够不受拦阻的实现。三终点，在神的行政上，挪亚是个好例子，虽然他犯错失败了，但他在行政上仍然很强的代表神说话。在神的行政上，挪亚是个好例子，我们需要看见为什么。这里的经节，我们需要把圣经打开，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，我们的心思也需要被打开。我们还在第九章第十八节和下面，我们看到代表的权柄犯了一个错，有一个失败。二十节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，你看他犯错了，他有一个失败，但是他没有停止不做代表的权柄，这个错误，还有这个失败成为一个试验，对地上的人，虽然只是很少的人，一个儿子韩进的帐篷里，看见他的父亲的情形，他就去告诉他的两个弟兄，那个说话就是背叛的彰显，他看见了，他没有做任何事来遮盖，但是他说告诉我都不愿意猜想他到底说了什么，但是那另外两个儿子听到了报告，就拿件衣服，一个人放在这个肩上，另外一个铺在他另外一个肩上，他就倒退着进去遮盖他们的父亲。那是在23节。22节，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，今天晚上韩有许多的网络，有许多不法的背叛的谈话。说到这个地方，说到那个人毫无羞耻的不法的，我们没有总部，我们没有控制，谁能够在这里来看这个网络，谁能够阻止韩不准他在网络上面随便写。23节，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遮盖他们的父亲的赤身，他们背着脸就没有看见父亲的赤身，但是背叛的人他们喜欢看见，而且喜欢谈论，喜欢看见又谈论，特别是软弱、失败、错误，不论是真实或者是想象的，那些代表神的人。然后24节，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。我们现在就来到重要的点，让我读这一切，然后打开来。第三终点，在神的行政上，挪亚是个好例子，虽然他犯错失败了，但他在行政上仍然是很强的代表神说话。当挪亚醒了，知道这个情形，当然他觉得很羞耻，很羞愧，被暴露。根据我们天然的心理学，最简单的事就是把儿子叫来，说，我比你们知道的好，但是我跟你们一样，我犯了错，我不能做父亲了，我不能做代表的权柄了，我觉得非常的难过，觉得很糟。但是挪亚没有这样选择，他向神有责任，他向神的政权有责任，他是被神的政权来要求他一定要来面对这个情形，不论他对自己的感觉如何，而且何等的容易，他就把他自己降低，他乃是说了行政上的话。韩的后裔接受了咒诅，另外一班人，他另外两个儿子接受了祝福。神的行政这件事乃是一个绝对的事情，或者是咒诅，或者是祝福，在于你的态度，在于你对一个错误的反应。也许有些人以为是错误，其实不见得是错误，也许有的失败是真的或者是想象的，但是背叛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会是最强的出来。当神的代表犯错或者是失败的时候，但是挪亚他是个好例子，他乃是一个代表神的人，他没有留在他的感觉上，我还是父亲，我还是代表的，我不是在这里滥用我的权柄，但是神使我做了代表，我必须，而且我也要来在这个情形里面说话。而且他说了，我们当然不知道，对你们训练学员，你们去见到主或者主回来这条路有多长，但是但愿你们接受怜悯，永远不要做韩，总是另外的儿子，但是也许是更强的要求摆在你身上，不是因着你自己的择选，乃是神的安排，神的经纶，你没有选择，你必须要讲话，你必须要服执事，你必须要做话语的执事，你必须教导真理，你必须代表主，不论你个人的情形如何，神的行政需要你，也需要你信实，而且是刚强的，这是在积极的一面，这是挪亚在积极的一面，但是在第四终点，让我们看到消极的一面。四终点，撒旦篡夺人， 使人误用神所给管理人的权柄，而形成邦国。撒旦篡夺人，使人误用神所给管理人的权柄，而形成邦国。你看到，神的政权、政府被建立起来，有人在治理人，所以有一个很能干的人，很大能的人，像灵鹿，他是一个勇士，英勇的猎户，就能够把你制服。他在魂里比你强，能够制服你，能够打败你，把你说服，使你服下来。所以凝露乃是第一个预表，在圣经里面预表敌基督的。第十章八节九节，古时又生凝露，他是地上最早的勇士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所以有话说，像凝露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雅甲、贾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从那时候，他又建立了尼尼微，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为着神。撒旦篡夺人，来误用神所给管理人的权柄，这个是可怜、非常可悲的在地上。今天政治在宗教的范围里面的情形，是有神所建立的权柄，但是撒旦在那里利用人，来误用神所给人的权柄，而为他们自己建立了邦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这个从尼拓生文集里面所摘录的话。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，有时间我们还要来说，我们要来看到，不仅仅是说背叛的问题，乃是要来说，谁能够代表神，谁能够代表神的权柄，怎么样在复活里的人能够被神信托来的实行权柄来代表神，必须要有这样的人，不是只是门徒、同工、长老，或者只有男性能够可以与基督同作王吗？神不是造男造女吗？给他们权柄。也许姊妹们，你们也许没有长老的地位，或者是其他的职位，但是在神国度的实际里，你们在被受训，为着作王，得胜者都要成为神的儿子，乃是要进到基督的王的筵席里面。而且今天千年国在国度的新天新地里，我们要永远作王掌权。所以这个乃是为着我们每一位的，来学习一个基本的功课。讲到神的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二段。第二大点，新约是说到神国的书，整本新约都论到国度。新约是说到神国的书，整本新约都论到国度。所以在马太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为什么是大卫的子孙？他是王，他是王。在整本新约里面，我们有国度的一条美妙的线，一直到以神的国来收成的时候，也就是神的国新耶路撒冷。但是在我们进到这些点之前，我愿意给你们一个定义。说到国度的定义，我因着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得到帮助，非常有光照，所给你们的一个一般的定义，一个讲到国度的定义。你们注意听，国度乃是一个范围，是这一位，这个人，他愿意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，这个国度。所以第一个是一个个人的国度，你可以说是他的车子，是他所开的车，或者是他的房间，或者是他的家，他的房子，是一个范围。他能够做他所做的事，要每一个人都有渴望，想要得着国度。我们因为是神造我们，要我们掌权，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冲动，虽然是被撒旦败坏了，被撒旦篡夺利用了，但是对一个人来讲，他有他自己的国，乃是他有一个范围，就是他能够在那里工作，达到他的目标，或者是完成他的计划，那是他的国度。你想，从来没有一个同工在主的恢复里没有希望有一个范围，是他能够做他所想要做的事吗？你以为这个挣扎越过我们，或者越过我们今天晚上吗？当然没有。 个人的国度是一个范围，是一个人来工作想要达到他的目的，或者是要达到他的计划，做成他的计划。所以国度乃是一个人来完成一些事情的地方。所以在一方面来讲，地上面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国度。我要空间，我要我的管辖的范围，是我在这里支配，我在这里做我要做的事，职责我在这里可以完成，我做成我的计划的地方。在那之后乃是撒旦，撒旦有个国度，是他要做他所要做的事，而且他非常活跃，非常积极的在那里做，要达到他的目的，完成他的计划。在那个之外，我们有神，神要有一个范围，有一个范畴，使他的旨意能够达到，没有任何拦阻的。神的国是神完成他心意的范围，不受拦阻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唱这首诗歌，这是七思六首。我们的有多少国度在我们里面，神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多少能够不受拦阻的让神实现他的国度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电子邮件充满，都是从人的心思头脑里面，天然的心思里面出来的，没有受控制的心思所传出来的，所有受控制的思想，有些也许会说，外表来说，哦，我不能够有这个范围，但是我里面，我的心，我的心思，那个是我的，这就是我掌权的地方。所以国度必须要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灵里从神生，让他的生命需要在我们里面扩展，这样国度能够在我们里面，让神能够做他所要做的。最终你们都要长大，不是你的旨意，不是你的父母亲的旨意，也不是别人的旨意，乃是神所要的，那个是国度。有这样的领会，我们就可以再回到纲要来看看这个发展。从第一终点一直到十二终点，我知道我不可能，我们需要两学期的礼拜三晚上的聚会来发挥这所有的点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是很有益处来看整个的看见。所以如果一个很细心的心思，你对细节很好的，要来操练你更新的心思，让你来扩大，让你有一个广角的来看这个大的图画。细节很重要，神是一个很细的神。但是我们等一下在这一段要看见的，乃是国度被建立，乃是在三个阶段。首先是在主耶稣身上被建立，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把神的国带到地上，他乃是顺服以至于死，他因着他所受的苦而学习顺服，他没有说他自己的话，他没有做他自己的功，他不说他自己的教导，他不是在他自己的名里来，他也不寻求他自己的旨意，他不追求他自己的荣耀，他顺服以至于死，那个乃是十字架的死。所以他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国所在的。为此路加十七章他可以告诉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不要以为能够看得见的事情，以为这个是神的国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始。但目标乃是要让在耶稣里的国能够成为全地的国。我乃是说实际上物质上的全地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中间的一步，在耶稣里的国度必须要成为在召会里的国度，这乃是征战的所在。我们要看见召会生活就是国度生活，实行召会生活就是实行国度生活，乃是因着国度的福音，我们被带到悔改信心，而且被带到生在神国里，然后过召会生活。这个是今天晚上的征战，征战乃是现在就已经决定了，只有主宰的神，主宰的主知道有多少他地上的地方召会是他的国度。在实际上而且在实行上，我乃是讲到原则，所以请你们不要在那里审判， 审断我的存心，我的想法。这位主宰的神，他在所有的童工身上有没有神的国？没有一位是耶罗波安，都在那里觉得怕国度要到大卫那里去，他就建立他自己的国，他自己的祭司，因着他自己的渴望，想要有他自己的国度。是不是每一位年长，每一位负责弟兄，在每一位召会里面都已经完全是服在神的国之下，从来不滥用他们的权柄，从来不自以为他们有权柄，从来不控制。我们的问题，亲爱的圣徒们，不是主要在空中的仇敌，乃是在我们里面的对头。他，这一位他，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服下来，直到国度的召会里。不然的话，不可能到地上来。尼托生看见这个，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，在他早期的指示里面，他就写了，而且他为此站立，而且他为这个祷告，他为这个征战，直到最终。他没有过一个舒适的召会生活，一个轻松的召会生活。我们在那里享受召会的某一些的方面，他知道神的眼乃是在于他的国度，他的心在他的国度。他教导我们为国度到地上而祷告，他需要得胜者在众召会里面把国度能够带到地上来，这个是征战。仇敌把耶稣的身体毁坏了，三日之后神兴起了他奥秘的身体，成为神居所的扩大。所以召会是基督的扩大，也是在生命里，也是生命国度。而且请你们注意，国度乃是基督在他的行政里的扩大。等一下有一点，就是那个石头成为大的山，那个乃是基督的扩增。所以在这一段第二大点里面，当我们这样的来游览的时候，来看这个广角的景观，看到神的国是在神里面，神的国在耶稣身上，神的国在召会里，神的国在千年国度里，还有神的国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在新天新地里的情形。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必须看见这个，而且要祷告，祷告国度的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国来临。我不是在这里想要有一个范围，一个环境，我在主的恢复里能够做我所要做的事。我在这里不是在主的恢复的工作里面做一个工作。主啊，拯救我，不让我成为耶罗波安。我在这里，在召会生活里，在复活里，以我的全人专注于神的国，而且我愿意我的生活，我的服侍，我的召会生活成为一个贡献，能够保持，让神的国在地上能够有荣耀的显出。年轻人，谁是这样的激烈为着这个？不是在政治上面激烈，乃是来摸着这个是根本的点，这个是国度的征战。凡是什么时候有征战，政治上、军事上，在召会生活里，在丈夫妻子，在家庭当中，或者是在你里面，那个乃是一个表征，有两个国度在征战。当神的国建立的时候，里面就有平安，有和平、公义、喜乐。甚至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这么多的喜乐，因为我们的全人许多还是在被我们自己在控制，在支配，已是一个没有喜乐的东西，是一个从地狱来的东西。一终点，神的国是神完成他计划的神圣范围，神的国是神能施行他权柄以成就他心意的范围，神的国是神完成他计划的神圣范围，神的国是神能施行他权柄以成就他心意的范围。我讲到，你们要非常的革命性的、很激烈的这样说。你要说，主啊，把这个人成为你的神圣的范围，来完成你的计划。我现在是第四期的学员，已经在我第四学期的中间了，有许多的选择，我该做这个还是该做那个，该选择这个 选择那个。我不知道你该做什么，但是主所渴望的乃是把你的全人，把你里面的范围，让他来完成他的计划。祷告说，主啊，主啊，在你的心意里面对我有什么样的感觉？你对我是你身体的肢体，你对我没有感觉吗？我该住哪里？我该做什么？我该跟谁结婚？主啊，在你的心意里面，关于我的想法、心意，为着神的国，为着召会，为着神的国度做。主啊，不论做什么，做出来，这个乃是他能够，神的国是神的实行，他的权柄，以成就他心意的范围。神有一个心意，关于众召会，关于他的恢复里的执事，关于他的执事里的工作。我向你保证，神有一个心意，关于下周的长老训练，这个训练需要迫切的祷告，征战的祷告，国度的祷告，不是说话的弟兄们的心意，不是任何人的心意，乃是神的心意所要做的。让那个训练成为一个范围，是神能够做他所要做的。但愿那两天半的时间与那些弟兄们，我们认为他们是长老负责弟兄，但愿那两天半的时间是在国度里，弟兄们是负责的。他们的负责做什么？从他们自己里面做决定吗？来操练他们天然的力量吗？绝对不可以。他们是负责弟兄，乃是给主一条路，在众召会里面。如果长老不这样做的话，就有祸了。这个不是从这个弟兄来的恐吓，乃是从神来的警惕。我们乃是摸着神的行政。我向你有保证，今天有挪亚，挪亚乃有一个团体的，而且他有意向，而且他有负担，而且他有话。二中点，神的国是神的管制、掌权，连同他一切的福分和享受。神的国就是神的管制、掌权，连同他一切的福分和享受。神的国就是神的管制、掌权，连同他一切的福分和享受。路加12章32节，非常安慰鼓励我们的话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实在是很喜乐。撒旦说谎说，哦，很可怕，在权柄之下很可怕，因为他要把你留在他的手中。所以我们有哥罗西书1章13节，乃是他父爱子的国里，神在他的子里面喜乐，他在他的儿子的扩大里面，在他的行政里面喜乐，乃是他的掌权，是非常可爱的地方。三中点，主耶稣是神成为肉体来建立神的国，建立一个范围，使神能在其中借着实行他的权柄而完成他的定旨。主耶稣是神成为肉体来建立神的国，建立一个范围，使神能在其中借着施行他的权柄而完成他的定旨。所以话说到化成了肉体，约翰1章，这个神人教导我们，我们必须要重生，首先从上面生，从神生，从水和灵生，前面能够看见神的国，而且进神的国。然后第18章，他站在人的政权之前，他说他向着那个权柄是顺服的，他没有与他们争战，他听他所说的话。约翰18章3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是来自这里的。比拉多说，那你是王吗？然后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为要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。不是像罗马帝国的国度，也不是我们所挣扎要的国度，乃是一个因着死而复活，神的儿子死而复活殆尽的国度，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， 乃是一个神圣的种类。神人的范围乃是我们在生命里面被拯救，在生命里作王的范围，但是却是真实的，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实际，而且是在召会生活里面能够实行出来的。但愿我们有些人能够被提，永远看不见死，能够看到国度彰显出来在荣耀里。但是其他的人必须要完成他们的路程，使得胜者到主那里去。但愿他们能够起来，像男孩子从天上来与初熟的果子，与男孩子还有那些后来的得胜者，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的军队，成为那个大的石头，砸人的石头，把所有人类的政权全部打碎，所有人类的政权都被摧毁，然后这个石头要成为一座大山，充满全地。但是如果你回头追溯回去看，你也许会得着更多的光。为着要有这个团体的石头，必须要有军队。为着让主能够得着军队，他必须要有心腹。为着让主要得着心腹，他必须要有基督的身体。身体乃是生机体，完全是在基督的元首职分之下。所以这个征战，换句话说，是为着身体，或者我们说征战是为着国度，结果是一样。我们是在神圣的掌权之下吗？还是没有？四重点：新约是以国度的方式传扬福音，福音是为着国度，福音被传扬，好使背叛的罪人能得救，有资格被装备，好进入国度。新约是以国度的方式传扬福音，福音是为着国度，福音被传扬，好使背叛的罪人能得救，有资格并被装备，好进入国度。马可一章十四节说到神的福音，十五节说到神的国要悔改。马太四章十七节主说，他重复约翰的话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，需要你们悔改，你们要改变你们的心思。你们的心思在哪里？你的心思在哪个范围里？必须要改变。福音是为了这个，我们尊重恩典的福音的传扬。那些很多的传福音者，我们尊重，我们也敬重。那些格里汉他们的传的福音，我们很敬佩尊重。但在全地有缺乏一个国度的福音的传扬。主在24章14节说道，国度的福音必须要传到所有居人之地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只有那些是国度的人，只有那些在国度里的人才能够传扬国度的福音。如果他们是国度，他们在国度里，他们有些人就要从南加州飞到其他地方去，不知道去哪里去传扬国度的福音，因为他们的召会生活是在神的支配之下，不是凭着他们自己的想法，不是基督与召会加上加州，乃是基督与召会加上十字架和国度。如果主不能够经过你，他要兴起另外一班人，兴起另外一代，但是不论如何，他要得着一班国度的人，他们乃是跟随羔羊，无论羔羊到哪里去。但是主没有带领你到别的地方去，一直要你在这里服侍，在这个校园里服侍。你也是一样，跟其他弟兄姊妹在其他，在爱尔兰其他地方一样，你都是在神圣的生命支配管理之下，你也在国度的实际之下。不要用其他的人来量度你自己。主在约翰21章，当彼得听到他要殉道的时候，然后他转过来说，那他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主啊，这人怎么样？如果我要殉道，他约翰该怎么样呢？如果这是你对我的旨意，你对别人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？彼得不要太主观，我是主，我也许要他一直留到我来的时候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对你又怎么样呢？有的人要殉道，有些人会将要殉道，使神得着荣耀。有些会生活是说， 也许我要怎么样，不知道。我们有这样的不确定，我们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。我只知道活在国度的实际里面，时时刻刻。最终约翰他就也是，他与彼得一起，他也许能够说，他们是在乐园里面有祷告聚会，许多的得胜者在那里，根据启示录第六章，他们在那里祷告，他们也许为国度祷告，也许他们为我们祷告，他们在得胜里面进到主那里去。从那个角度来看，荣耀的得胜是在男孩子里面。我们的情形还没有确定。好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是在神的国里。五终点，神永远的国乃是基督在管理上的扩增。神永远的国乃是基督在管理上的扩增。我相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，我们看到这个种子是主所撒的种子在国度里面成为石头。六终点，神的国乃是主耶稣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到他的信徒里面，而发展为一个范围，使其成为神在他神圣生命的掌权的国度。神的国乃是主耶稣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到他的信徒里面，而发展成为一个范围，使其成为神在他神圣生命里掌权的国度。我愿意在向我这一代在主恢复里面的人来请求你们，你们从50年代进来，或60年代、70年代进到主的恢复里面，我实在愿意你们到主那里去，迫切地向主问，有多少在过去5年在你里面有多少的发展，在你里面有多少生命的长大。种子不能够一直是种子，必须要长，要发长，成为一个范围，让神能够在那里掌权。七终点，神的国乃是主耶稣之实际的照耀，在主耶稣的照耀下，就是在国度里。神的国乃是主耶稣之实际的照耀，在主耶稣的照耀下，就是在国度里。你们有些人不会尝到死味，就会看到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，然后他又带着他们三个人到山上，他在他们里面变了形象，他就像日头一样的照耀。他说，你们要看到国度，你们要看到国度吗？国度就是我人子在这里照耀，那个就是国度。有没有人看见呢？神的国乃是耶稣照耀在我们里面，在主耶稣的照耀下，就是在国度里，在国度里就是在他的荣耀的照耀之下，为着神的国赞美主。八终点，神的国不仅是神圣管理的范围，也是其中有一切神圣事物之神圣种类的范围。神的国不仅是神圣管理的范围，也是其中有一切神圣事物之神圣种类的范围。那是约翰三章神奥秘的福音。一小点，神成为人进到人的种类里，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，进到神圣的种类里。神成为人进到人的种类里，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，进到神圣的种类里。如果你要知道细节，你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结晶读经，这个会让你们非常的受挑战。神的国乃是一个神圣种类的范围，乃是借着神成为人，人在生命性情上不在神格上成为神。所以神成为人进到人的种类里，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，进到神圣的种类里。二小点，我们要进入神圣的范围，神圣的种类的范围，就需要从神而生，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为了要进入神圣的范围，也是神圣种类的范围，就需要从神而生，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九终点，国度就是今天的召会生活，因此实行召会生活就是实行国度。国度就是今天的召会生活，因此实行召会生活就是实行国度。 不要在那里拣选，哦，我喜欢家庭生活，哦，我喜欢约翰十二章，我喜欢伯大尼，我喜欢香膏，我喜欢像玛利亚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在那里爱主，只是在那里高他。哦，不要跟我讲国度，哦，那个国度很严厉，我不喜欢那个。我能不能有召会生活，是我照我所喜欢的。不，不行，召会生活乃是神的国度，不是在我们，是神的国，是神的家，不是我们设计，我们也不建造，不凭我们自己建造，神是设计师，他也是建筑者，他是神的家，是神的国度，是神的家人，神的家庭，是神在这里治理，在他的神圣的生命里掌权。时钟点，召会的工作乃是带进国度，召会的工作乃是带进国度，这是工作，这也是征战，这些经节都让我们看见。十一钟点，国度产生召会，召会带进国度，终极结果乃是新耶路撒冷，在新天新地里，神在勇士里的国。第十一点，国度产生召会，召会带进国度，终极结果乃是新耶路撒冷，在新天新地里，神在神勇士的国。新约里面，我们再回头看第十点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，不论人的观念说什么，不论外面看见是如何，神的国要临到伊朗这个国家，临到伊拉克，要到叙利亚，要到尼巴嫩，要到埃及，要到中国大陆，要到北韩，要到全地。借着召会，我们或者是他的路，我们或者是一个墙拦阻他，让我们成为他的路，让国度可以来的路。第十二点，乃是我们欠尼弟兄的这份的执事的债。十二终点，那些长江神的国度，就是关系到神的定命和神的仇敌的，放在面前的，就要在神的手里做一个最有用处的工人。那些长江神的国，就是关系到神的定命和神的仇敌的，放在面前的，就要在神的手里做一个最有用处的工人。马太六章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七章二十一节，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，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然后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说，对那些忠信根据他们所得的他们的才干的人，他们就能够来进到主人的快乐里面，我们的魂生命的受苦就不会停止。他当建立他的桌子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不再喝这酒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日子。我要在那个薄饼聚会里，当主不再是拿撒勒人在那里喝酒，来根据路加十二章，他要为他自己，他要起来，来服侍他的得胜者。我们不愿意误掉那个筵席，乃是借着国度的实际，也就是国度的实行，召会而达到。有些人像哥罗西四章十一节，他们是同工，是为神的国做保罗的同工。我们做同工不是为着任何其他的国，为其他的人，我们不是为耶罗波安，在主的恢复里做耶罗波安的国的同工，我们乃是做这份时代执事的同工。他们把他们的全人住在神的旨意上，与这些同工，与他们为神的国做同工。有人怎么能够敢说没有听到？在主的执事里面，我没有看过一个工作。你要谦卑下来，成为一个小婴孩，让你的眼睛被开启，让圣经被开启，你的心思被开启。只有一个身体，我一个身体做工作，做 Ron Kangas 的工作。不同的肢体，不同的部分，都有不同的功用，但是都在做一个工作。为什么是一个工作？因为只有一位神，一个基督，一个救赎，一个神的话。 一个神圣的工作，一个神圣的生命，一个基督的身体。但是在宗教组织来讲，教皇、红衣主教等等来讲，他们没有一个工作，但是只有我们这些弟兄们，主告诉我们在马太20章，外邦人他们在那里，彼此在那里作王掌权，但是你们当中不可这样，你们在你们当中谁是最大的，就要做奴仆。第三大点，代表神和神权柄的人，必须具备以下资格。代表神和神权柄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，这个是从尼弟兄的书，你们已经有了摘录，就是《权柄与顺服》这本书里。所有的弟兄们都需要知道，这本书有两部分，不是只是说到别人是何等的背叛，或者为什么他们这么背叛。头一半是说到背叛，是对付背叛，来暴露背叛到极致，而且在《权柄与顺服》是有这样的情形，但是很多人只用头半本的书来制服别人。但是我今天晚上的负担乃是在第二部分，如何做一个代表的权柄。挪亚怎么样的人是挪亚，怎么样的人能够代表神，让我把这个点读给你们听，然后我们结束的话，把我们再带回这篇信息的题目，在一个方向把我们带回到这一切实际里面。一中点，他必须顺服权柄，他必须顺服权柄。百夫长向主说，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，我们要学习顺服权柄。二中点，他必须知道他自己没有权柄，他必须知道他自己没有权柄，只有主有权柄。马太第二章18节，复活的基督宣告说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他并没有说给我也给你，因为你很重要，乃是给我了，他有所有的权柄。我 wrong， 我的弟兄没有权柄，只有他有权柄。保罗在临后说到权柄，主所给我的权柄，他是代表的神。保罗说，主所赐给我的权柄不是为着拆毁人，乃是为着建造人。三中点，他必须认识神和神的旨意，他必须认识神和神的旨意。这些经节乃是从以弗所书来的。从最高的来看，启示录的4章16节，我们有次借着我们的上课讲到以弗所书1章9节，还有罗马书12章的旨意，认识神的旨意的人就可能代表神。四中点，他必须弃绝自己，他必须弃绝自己，那是很强的一个条件。五中点，他必须与主是一，时刻活在与主亲密的交通里，他必须与主是一，时刻活在主亲密的交通里。你必须认识你所代表的人，你必须要知道他怎么想，他喜欢什么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，他的感觉是什么。你必须时刻活在与他的交通里，与他合一。六中点，他必须不主观，不凭自己的感觉行事，他必须不主观，不凭自己的感觉行事。保罗说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够资格，将什么估计着像是出于我们自己的，但是有些弟兄他们完全是凭他们自己的很狭窄的观念来决定。我的感觉，我是一切的中心，我的感觉才算得数的，我有反应是根据我的感觉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就不够资格成为今天的挪亚，不是你的感觉，也不是你的想法，也不是你的观念看法，乃是神的感觉，神的思想，你是代表他。七中点，他必须待人仁慈有恩典，他必须待人仁慈有恩典。路加第6章35节，主是仁慈的，他对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仁慈的，乃是做一个代表的权柄。有的人说，我把你交给撒旦，我要捆绑你，你来摸着我的权柄，你在这里轻看我，你在那边我就要来对待你。但是这不是神的代表权柄，这不是主，他乃是待人仁慈有恩典的。 而且我们要看到他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受得起顶撞。等下我们讲到这点，是非常有一点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的。八重点，他必须是在复活里的人，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。他必须是在复活里的人，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。保罗说，我们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弟兄们，你们坐在我们前面的弟兄，这是你们基本的功课。当你学到这个的时候，你不用告诉我们任何事，我们看你，我们听你说话，我们就知道主有了突破。你不信靠你自己，你不再信靠你自己了，所以你的杖在发芽，满了熟杏，满了花，你没有一个死的杖在那里击打别人，你乃是有一个发芽的杖在喂养别人，满了杏仁，从你的全人你都不知道，别人感觉不到这个杖，他们乃是感觉到这个开花的香味，来摸到杏，尝到杏。九中点，他必须在神面前取低微的地位。他必须在神面前取低微的地位。这里有经节，摩西在那里，他面伏于地，他没有站在那里。摩西、亚伦面伏于地，在全会众前，他们乃是取低微的地位。还有其他的经节，路加十四章，你去参加婚宴，你不要自己选择守卫。在移民的时候，有些弟兄们这样做，这个弟兄我非常爱的弟兄，他也在我心上，他也一直在我心上，永远在我心上的这位弟兄，他们搬到某一个地方去，他就在那里，就是自以为是的，就是以为他是长老，他也选择守卫。最终很清楚的，他也许是本来在他所在的地方是长老，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不是长老，没有显出来。李弟兄告诉他，即使你要带头，你可能不是带头的，必须要降坐低位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忍受，他就离开了。但是他是我的弟兄，我还要见到他，在永远的国度里还要见到他。但是要学习牺牲，不要重复历史，你们要借着把国度带进来，过国度的生活而有好的历史。十中点，他必须受得起顶撞。他必须受得起顶撞，不要很快的在那里威胁别人，不要把人家很快的交给撒旦来审判他们。这里不要那么快的处罚别人。林前四章，保罗说，神把我们做成这些是地上的渣子，我们是世界上的污垢，万物中的渣子，直到如今我们乃是被逼迫的，到今天为止，而且我们好像定了死罪的人，是被显列在幕后的。李弟兄有次告诉我们，世界会把他所有的污垢，最污秽的废物交在你身上，你是神的大使，你代表神，这是我们的态度。如果你要被尊重，你要被人家，你要得荣耀，你想要一般人来跟随你，你是在一个错误的范围里。世界乃是在这里咒骂逼迫基督的大使，但是对不起，让我这样说，我们清楚我们是渣子，我们是污秽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乃是定了死罪的人，在外表来说，但是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乃是活在一个神的荣耀的国度的美妙的范围里面，而且有一个大的改变要来到。毛泽东、周恩来，他们都有他们掌权的时期，但是国度要到世上，得胜者要成为殉道者，在中国大陆的殉道者，我相信要与主同作王一千年。所以你来拣选，你什么时候要你的荣耀？你要现在在世界上得着荣耀吗？你愿现在在召会里面得着荣耀吗？你认为在台上是在你自己里面荣耀吗？还是你要走主的路，还是新约执事的路，而且是各个时代的得胜者，能够出到营外受凌辱。十一中点，他必须自以为不配，自己觉得不行。他必须自以为不配， 自己觉得不行。所以摩西说，我不能够这样做。40年之前我有力量，所以我把那个埃及人杀死了，但是现在不能做，也不能说。神对他没有反，神很不耐烦说，你不要再讲了，亚伦做你的口，摩西你乃是要做一个，你要得着一个表记，就是把你的手放在怀里，然后抽出来就是满了麻风，你是一个麻风，我知道你是麻风，在地上，在肉体里面，没有别种的人。但是如果你不信靠你自己的话，如果你知道你的不配，知道你的不行，这里的点乃是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刚强；当你不能的，你能。12终点，它必须正确的代表神。它必须正确的代表神，我们不能够再讲这个点了。摩西有一个失败，他在那里愤怒，但是神没有愤怒，他就错误的代表了神。神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吗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。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，不论你多聪明，不论你多有恩赐，不论你多受了训练，只有基督，在复活里的基督，是这样的够资格的人。但是在神的经纶里，神是扩大繁增，这位作王的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在最终，在新天新地，在新耶路撒冷里的时候，所有的蒙救赎的、重生的、圣别的、更新、变化、磨成神的儿子，要成为王，永永远远的掌权在新天新地里，这是我们的定命。我们每一位，不论你是在肉身里面，是弟兄或者是姊妹，我们都是要到复活里，复活的生命把我们做成一个新的种类，一个神人，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的国民，这个是神的国。现在是9:05，我不知道当我们祷告之后该做什么，我就信靠主会带领 Dave Higgins 弟兄，我们该说话，交通10分钟，或者是15分钟，或者我们该回家，我不知道。让我们祷告，让主来这里治理我们，我们跟随那灵来生活，享受神的国度。